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五节看起。上次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跟他一起吃喝，一起听好消息，一起开玩笑，但是也有非常严肃的一面。当然不能说吃喝就不严肃，就是当上帝要灭掉一个城的时候，他要听亚伯拉罕的意见。那亚伯拉罕意见就是一起灭不可以，这样不公平，一起就可以，这没有不公平。哦，上帝就听了，但亚伯拉罕并没有停止。亚伯拉罕，我们说他的态度非常好。一个，他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在求，我们求按主的心意求，主就垂听。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多次看到要合神的心意，要合神的公平正义。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态度要很谦和。亚伯拉罕好像挡住上帝，你不可以这样做，你怎么可以把好人坏人一起消灭？你要把好人坏人一起宽容，让他们活下去，可以消灭不可以？上帝说好好好好，可是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对上帝说话吗？我们能够说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能够说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就我们自己，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我没有资格这样讲。这就对了，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资格耍赖，没有资格大声，没有资格做任何的事，我们有资格真是被他灭亡。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我还敢跟你说啊？假如只有四十五个人呢，你可不可以为了这四十五个人不灭他们？你可不可以不把这四十五个人跟其他人一起消灭，而让其他的恶人跟这四十五个人一起活下去？好，上帝说可以。那如果是四十个呢？上帝说好。假如三十个呢？好。假如说二十个呢？我也不毁灭。各位，哎呀，我在想，后来我们看到罗德的情形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可比说台北今天没有被毁灭，是因为里面有十个艺人、二十个艺人、三十个艺人，有人说应该到一个，我想也不必多讲，因为好像就文法来讲，那个时候到了十个的时候，上帝就不想再讲下去了。但是姑且我们就说吧，可以一直求，求到只剩下一个。好，上帝也说可以，可以，只要有一个，我为了那一个艺人，饶恕全台北市五百万的恶人。各位，那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讲，今天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乡村，那么多的恶人能够活下去，不遭受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因为那里有艺人，那里有神的儿女，那里有基督徒。哎，你说你们基督徒太骄傲了，怎么可以说我们活下去是因为你的缘故？好了，如果您觉得我们骄傲，我们没有话讲，但是我们提醒基督徒，那么如果基督徒变成了失了味的盐，没有光的灯，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恐怕就要一起灭亡了。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罪恶的城市里，你没有发挥像亚伯拉罕的功能，不管是为他们代祷，或者盐和光的功能，不管是调和和好，或者是严厉，哦，我们需要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当上帝的怒气要进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想办法堵住。腓尼哈也是一个堵住破口的人，这个腓尼哈在上帝有很大震怒的时候，他倒不是用祷告的方式，他用杀人的方式，他用把那个行淫乱的人消灭掉了，使耶和华的怒气消除了。这两个是一样的事情，不管用慈爱怜悯向神求，或者用很严厉惩治罪恶的方式，使神不伸手灭绝那个城，我想都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该做的。也就是说，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责备罪恶者，成为一个消除罪恶者，成为一个提出和好之道的人， 哦，这个世界需要是基督徒把上帝的福音显出来，让人信主免得上帝的震怒临到。今天基督徒需要把福音讲出来，把人的罪恶责备出来，好叫人不会被上帝消灭，好像上帝再继续给人，这当然都是从人这边来看，给人那种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见证上帝荣耀上帝的那个路，也就是堵住破口。诗篇106篇23节，当然到了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都有讲到，说到最后忍无可忍，上帝就是根本怎么样都不要再拯救，甚至说你们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不过现在我们希望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堵住破口就是希望上帝的怒气不要进来，那个不进来，像腓尼哈一样的杀掉恶人，或者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他们祷告啊，因着上帝的公义祷告，那都是很好的。好，一求再求，求求求求到最后剩下十个人，我也为了十个人饶恕所有的人。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亚伯拉罕今天是蒙了福气，上帝跟他讲，我会明年你会得一个儿子，那么然后跟他讲一个可怕的事，他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我不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晚上可会不会睡觉，睡得着睡不着。我们现在很多事后诸葛亮哈，真正能够看到未来的，我看是非常非常少。不管你用邪魔的方法，我看很少能够这样；或者用科学预测的方法，我看也常常不准；或者是上帝真的感动某一个先知，能够看到将来，我看这种事也很少啊。不管是911、921或者911或者南亚的地震，那么谁能够先预测会发生呢？当然事后诸葛亮有人说啊，可以啊，我知道，我早就讲了。有一些这个政治学者就说啊，苏俄的解体我早就预言过了。Kolakowski 啊，我想起这个人，写过《马克思主义概要》的一个波兰很聪明的政治学者，但我觉得他吹牛啊。苏俄的垮，我们俄共的垮，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不一定知道的，但上帝知道。现在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明天会不会毁灭？他知不知道那个城里有没有10个异人？如果没有，上帝是不是会把那异人和恶人一起消灭？亚伯拉罕，你说是在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吗？也是，亚伯拉罕也是在为罗德祷告吧，因为罗德到底还是不是异人，罗德在那个城里那么久了，还跟不跟他的叔叔来往，还跟不跟他叔叔神来往，我们不知道。在彼得 后书里面讲到他的一心天天忧伤，好了，算他还是亲近上帝吧。可是他妥协的也非常可怕，他跟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相当多的来往。那亚伯拉罕知道那个城凶多吉少，但是能不能被救呢？罗德还能不能发挥功能呢？不晓得。亚伯拉罕一直到死知不知道真相我们不知道，因为亚伯拉罕恐怕没有看全部的圣经啊，最起码他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啊，他不知道。回去他那天晚上可能不好睡了，是不是会继续祷告我不晓得，但是耶和华已经走了，这显然已经不在他手里了。各位，两个城要垮了，实际上不是两个城呢，还有拉玛、西扁，还有本来索尔也要灭掉，总共是5个城。就五王四王之战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会不会很心痛很忧心，哎呀怎么办怎么办，罗德怎么办，他能不能被救？各位，我们也说罗德被救了，不过他被救比挪亚的还更惨，都是在灭亡中被救，可是罗德的被救是那样的凄惨。我们知道他实在在索多玛俄摩拉待太久了，神不要他待的地方他待太久了，以至于虽然想洁身自好，但是实在也是有一点郁症乏力了。各位，不要试探神，不要抵挡神，不要觉得没关系，不要觉得哎呀偶尔开个玩笑，偶尔逢场作戏没关系，哦，魔鬼会继续的腐蚀你，继续的引诱你。罗德是一个很可悲的人，我们等一下会看。现在就是这两个天使，他们到索多玛俄摩拉去了。第19章，他们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那个罗德呢，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这应该是在了晚上了。 罗德在那个地方，然后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然我们要在街上过夜。各位，为什么要在街上过夜呢？为什么不能够住在人家家里呢？我想有个意思吧，就是这两个天使要好好考察一下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是不是有那么多罪恶，包括街上很容易看到，住在人家家里不一定看得到啊。但是我们又说了，难道天使或者上帝需要亲自到御驾亲征走一圈才知道？一定是不需要的。那因此天使来这里走一圈就不是说来查考了，他早就知道。他来这里我觉得是给罪人最后一次机会，我在这里看，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可不要放肆，不要随便哦，我就在这里。各位，警车常巡逻的地方其实就是对囚犯说，你们不要放肆哦，不要跑，不要乱来哦。如果考试监考老师在你旁边出现，恐怕也是说，哎，小子，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事，我现在走到你旁边就是叫你安分一点。上帝叫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和摩拉去看，其实恐怕就是提醒索多玛和摩拉城，你们已经很危险很危险了，不要放肆，赶快悔改吧。哦，可惜他们没有听。好，那罗德看到的呢，跟亚伯拉罕一样很热情的接待，非常热情接待，然后就洗洗脚住一夜，清早再走。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在街上过夜，我们一定要看看到底情形怎么样，或者一定要让街上的人知道上帝已经注意这件事，你们赶快悔改吧。神不喜欢恶人因为犯罪死亡，这以西结书的话，神喜欢我们悔改得生。为什么我们这么还在试探上帝，不想悔改得生呢？好，罗德就一直请他们，他们才到他家里去。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有人说索多玛被灭就是因为罗德给的只不过无酵饼，亚伯拉罕给的就是非常好的烤牛肉哦。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罗德对这两个人也还算是客气了。然后呢，他们就躺下来了，还没有躺下来，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索多玛各处的人啊，各位，这里当然是指同性恋的对这个新手的喜悦了。对不起，这很不好听，但是同性恋的性伴侣是非常多的。从我们基督徒观点来看，这一点不稀奇，因为你在一种错误的性关系里面想要得到满足，就一定得不到满足，就有更多的渴慕和需求，而更难得到满足。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你不回到上帝那，你就更饥渴，然后呢你也更难得到满足，根本就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你永远在一种饥饿状况，又在一种不满足的状况。就是我们基督徒刚刚相反，我们一个在一个满足的状况，一个我们一定又有很多的胃口继续的吃哈。好，那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他们都想来试试看这两个天使。简单的说，他们是想击奸这两个天使。很多同性恋或倾向同性恋的学者说，这里没有击奸的问题，也没有同性恋的问题。不过我们从经文来看是这样，我们从这些文字上看也是这样。如果你不走在上帝的路中，你看到同志的文字里面，他们对性有一个特别不能够满足、特别强烈的渴望。我想你走的不是上帝要走的路，所以就有特别的强烈想得到，但是呢又没有得到，所以就特别的渴望。我看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情形是这样，现在很多的同志也是这样。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要故意自抬身价，或者说故意批评同性恋的。我想这只是一个现象，这是一个罪恶的现象。我们基督徒完全承认我们也是罪人，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只是如果你不在上帝的道中得到任何一个满足的话，任何一种畸形的变态的，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的任何一个形态，你都会越来越渴慕，而越来越得不到满足。那么现在这群人就到了索多玛这群人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里面的唯一的艺人，就是罗德的家那里。他们要得到这两个天使，他们要试试看新的胃口。那 罗德就出来了，罗德说，哎，你们不可以做这个事。他们说，今天进到你家里人抓出来，我们要强奸他们。罗德说什么？第七节，罗德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拜托不要做这个坏事，哼，不要去伤害这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我想显然是男人的形象，没有什么翅膀之类的。然后他也建议，我们也匪夷所思，第八节，我还有两个女儿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事。好，后来我们在四世纪十九章也看过类似的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也很难过，就是罗德和那个地方的那个父亲对他们的女儿的贞操是看得这么轻，女人地位是这么低，这也是很可恶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这也是罗德的选择，你到一个性道德放松的地方，你到一个随便的地方，你会看到人要不然就是对男人，要不然就是对女人，要不然男女都不尊重，对男人不尊重，对女人不尊重，对男女老少都不尊重。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一切都是只要满足我的欲望就最好了，我不管别人的，那我们不管别的动物怎么样，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人要以人本主义，人文中心，我就是一切，人就是一切的时候，最后人男人女人男女老少动物生物都会受到破坏。只有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一切，从他的指引来开始做事的话，那才可以。现在罗德在一个城里，他在这个城里本来就不应该待在这个城里，他是为了利的缘故跟离开了一个可以叫他蒙福的人，本来亚伯拉罕是万国蒙福的，可是他身边这个最亲的侄儿跟他一起出来的却没有蒙福，你说可惜不可惜？你说这件事难过不难过？应该蒙福的没有蒙福，应该最应该得到恩典的没有得到恩典，像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圣经懂那么多，应该最懂上帝的事，结果没有。罗德最亲近亚伯拉罕这个使万国蒙福的人，结果他却没有，就是上帝把祝福放到他身边，他却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在一个富裕的地方想要蒙福，结果没有得到福气。他在这个地方彼得后书说他的一心天天忧伤，你不必天天忧伤的，你离开这里就好了。各位，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离开索多玛蛾摩拉，所有罪恶的地方我们都要去，但我们心可是绝对离开的，我们的动机动力，我们做一些事动机动力跟他是不一样的。好，罗德很轻看他女儿的贞操，因为来这个地方性道德这么随便，所以他很轻看他女儿贞操，我们也觉得很讽刺，最后他女儿也轻看他们的贞操，跟父亲乱伦了。好，罗德说，哎，这两个我两个女儿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饶了里面两个人吧，这我实在不懂这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想法，是太看重男人吗？还是太看轻看女人吗？不管是太看重男人或轻看女人，都是非常的不当。你离开了上帝就是不断的错。各位，对魔鬼妥协是没有用的，让步是没有用的。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哦，你到我们这里来你还想做官，还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做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哎呀，他们希望罗德希望说，你就强奸我的女儿吧，饶了这两个人吧，你让步跟魔鬼说，我就赌最后一次好了，哎，我就听你最后一次话，以后不听了，你只要让步他就无休止的继续会伤害到你。那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哪里会听，不但不会听还要害你嘞，你这个老头子，虽然我们没什么胃口，不过我们也要害你，比害他们还要更甚，蛮横霸道不讲理。我看幕后的时代就是这样，越是错误的人，越是不对的人，还常常越借着以为自己是弱势团体，或打着一些自己可怜的口号去伤害别的人，非常的不应该。那么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各位，这个时候索多玛俄摩拉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你说在前面一点还没有完全决定，从人来看哈，就是上帝还看看我最后这个晚上到这里，他们看到两个天使来了，他们都会不会悔改，如果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的话，那他们就没有救了，现在没有救了。上帝已经 等等等，以前四王五王作战的时候，索多玛就应该亡掉了，现在还不肯悔改，好，上帝派两个天使来警告你还不悔改，好，罗德劝你们还不悔改，好，那么两个人就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他们的眼昏迷。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上帝可以使我们眼睛昏迷，也可以使我们眼睛清楚，魔鬼也可以使我们眼睛昏迷，也可以使我们眼睛清楚，只要出于魔鬼都是坏的。那么当亚当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听了魔鬼的话，他们眼睛真的是明亮了，但那个明亮对他们并不好，那个明亮只是让他们羞于他们自己的赤身露体而已，其实神所造的没有什么好羞耻的。神也可以叫我们眼睛昏迷，有的时候叫我们暂时看不到，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你可以说像我们不敢讲太坏的啊，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看不出来旁边就是耶稣，也许是忧愁叫他们昏迷。有的时候神是让我们没有立刻看到真相，也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神叫我们后来看到了，像巴兰，后来神使他眼睛明亮了，让他能够赶快悔改，这也是很对的。我们当然今天求神让我们在每件事上都不要昏迷，每件事上都有安息，但每件事上求主让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看得清楚。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亚兰的军队在多贪那边也曾经昏迷过。神让谁清醒就让谁清醒，神让谁昏迷就让谁昏迷，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因着信靠上帝，让主的光光照我们，我们总是在清醒当中。我们也很欢迎，我们也很高兴，神有的时候让我们不敢说昏迷，让我们有一个安息，让我们可以安然入睡，这都是神的恩典。好，这个时候天使让全城的人眼目都昏迷了。哎，他们也想不到啊，这个话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跟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叫这些百姓眼睛耳朵心都昏沉，免得他们悔改。神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有的时候让人昏迷到最底，就是让他要灭亡，有的时候昏迷到最底是让他能够悔改，在最昏迷当中像浪子一样，最后你只有到朱赤豆荚都没有时候才回得来，那神就允许这种事发生了。我们当然很遗憾，但是神是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的眼目昏迷，好像不要让亚兰人的眼目昏迷，但让亚兰眼目昏迷后面还有好事啊，就是他们后来可以被以色列人抓了然后放，以至于有短暂的和平。好，不管怎么样，求主让我们自己总是光，被神的光光照，行在光明当中，不要昏迷。好，他们居然摸来摸去寻不着房门，各位真的咫尺天涯。如果神让你昏迷，再好的东西你就是拿不到，再坏的东西你就是躲不掉。好，这个时候外面人在那里摸来摸去，我是外面人，我也应该赶快警惕，赶快悔改，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诶， something happened, something weird happened, 怎么搞的，房门就在我们门口，现在怎么摸不到了，怎么摸也摸得到，为什么现在摸不到了？ Something happened, 他们居然都没有警惕到 something happened, 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将临到了。啊，我们在这里想到耶稣讲的，这个世代有祸了，有人请耶稣行一个神迹让他们认识耶稣，耶稣说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哦，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你们不肯看，你们其实早就应该看出来了，你们都知道啊，晚上天空发晴啊，我发红啊，我早上天空发黑，你就知道，哎，要下雨要天晴，你根据天色可以决定知道十几个小时以后的天气如何，你不能看到我在这个世上已经显出很多事，要让你知道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吗？我们那么大的事看到，那么小的看不到吗？从天色都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你居然不知道我来了。我就是一个神迹，你们需要赶快悔改信我吗？这些人也是，他们看到门房不见了，他们不会反省，哇，有很可怕的事发生了，我们还是跪下来好好祷告吧，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他们已经注定要死亡了，他们已经注定要玩梗到底了，寻不着门房。两个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什么女婿儿女或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你要把他们带出来。我们是要毁灭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来查看了，查看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任务是毁灭了。本来是查看，现在变成毁灭了。哦，为什么我们要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当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肯听呢？好了，罗德就出去告诉他的女儿，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地。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哎，罗德跟他的女婿说，哎，上帝要毁灭了，赶快跟我们一起走。为什么他的女婿不听呢？我赶快把答案跟各位讲。他不听的理由就是因为罗德自己都不信。各位，我们今天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不信，因为我们自己常常都不信，因为我们自己对上帝的威严不信，对上帝的慈爱不信，对耶稣的警告不信，对耶稣安慰的话也不信。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听警告，不肯听劝，我们不信上帝，我们自己半信半疑，我们自己口信心没有信，用嘴唇亲近主，心远离他。哎呀，你自己都不信，你叫别人怎么信？一个推销员，他推销的东西他自己都不信，他推销怎么会有力气呢？他推销这个牌子的车子，他开另外牌子的车子，人家怎么会信他呢？罗德自己住在索多玛俄摩拉，迟迟不肯离开，现在他说，哎，我们赶快走，谁信啊？他自己跟人家同流合污，他说我们要赶快悔改，神要毁灭了，谁信啊？你所传的信息你自己不信，你叫人家怎么信呢？好，罗德就是这样子，他女婿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一点都不能怪，不能怪他的女婿，当然也是有责任。好了，天亮了，天使催促罗德说，起来带着你妻子和你这里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一同被剿灭，机会总有停止的一天。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